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主内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在空中相会。圣经中的以斯帖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，却让我们处处看见神奇妙的保守和带领。在一个充满危机与挑战的时代，神使用以斯帖和莫迪改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，也让我们看见信心、勇气与顺服的重要。今天李弟兄将与我们分享以斯帖记中的属灵信息，从莫迪改坚定不向哈曼屈膝，到以斯帖甘愿冒死觐见王，我们将看见神如何在人的软弱中彰显他的大能，也学习在这个世代持守信仰、不向世界妥协的生命见证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分享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那以斯帖是采取了哪些行动来拯救犹大人呢？
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即时祷告三天嘛，以斯帖给了三天三夜的时间。那莫迪改照办，就号召京城的所有的犹大人为以斯帖即时祷告三天三夜。三天之后，以斯帖就穿上朝服了，穿着朝服去走到亚哈随鲁王的朝堂吧。王坐在王位上往前看，他一眼就能看到朝门外面王后。他一看见王后，按照波斯人的规矩，他那个帐是金帐，用金子做的，往前一抬，你可以进来了。就问王后，你来干什么？有什么想求我吗？你没有事你不能来，因为这是冒着性命的危险来见我。你站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说你是冒着性命来见我，你一定是求什么。所以王一再强调，你来求什么？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呀。这王不用你求，我先把这个承诺给你了，我肯定满足你要求，因为我喜欢你，喜悦这个王后。这个结就开了，危机就消除了吧。以斯帖他的智慧就在这一点，他没有直接向王求。按照我们这个平时的智慧啊说话，王既然这么说了，就直接说就完事了呗。你说这么说的效果会怎么样？记住，哈曼是权倾朝野的大臣，如果不是那种特别违背王的触怒王的怒气了，很难把他扳倒。你这么说平白直述，你就把哈曼治理了，很难的。只能说王可能是责备哈曼几句，可能不会影响他那宰相的位置，也许误判了嘛，我也许莫迪改有错在先呢。我颁布戒定了，我颁布的命令让所有的臣民跪拜哈曼，你莫迪改先违背了嘛。哈曼做的在王眼中是没错的，执行了王的一个命令而已。如果以斯帖就这么说了，这个结局就不一样了。但是我们的智慧仅限于此，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不能凭自己的智慧去行事，我们都要凡事祷告。我们如果说真是倚仗自己的智慧，总有一天会跌得很重。在我信主这二十几年时间里，我体会的最深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句话是真的，这是生活的教训。但是往往是我们在没有承受损失或灾祸之前，我们意识不到，我们只是当个笑话来说，或者说别人受了磨难，我们只是笑话或者轻视，或者别人做了愚昧的事，我们觉得很愚昧啊，这人真愚昧啊，怎么受骗上当呢？怎么哎呦我做这样的蠢事呢？今天呢，我信主把神的话当成宝贝，我这么一天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呢去研究圣经，我就是因为看透了我这个人，才知道神呢真是宝贝，他是我的唯一的依靠，他是我唯一的智慧。 我就在他的话语里不断的挖掘，天天去挖掘，那个宝藏是我挖不完的，无穷无尽的。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，不管这个世界出现什么人工智慧啊、机器人啊、自动驾驶啊，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可以用，但是都没有神的话宝贝。我知道那是真智慧，它可以保护我一生。看看以斯帖啊，之所以呢他在神的手中成为器皿，他被神呼召成为一个质的飞跃，就在这儿表现出来的。他不像我们一样，既然被王这么看中了，那就说呗。但是呢，这里有破绽呢。你的养父没有是遵从王的意思去跪拜哈曼，你怎么治哈曼的罪？所以以斯帖呢，他没有直接向王求什么，他只说只求王一件事儿，带着哈曼来赴我的宴席，我请哈曼吃饭。弟兄姊妹们，以斯帖请了两次啊，为什么两次？你要知道，哈曼得到王的器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这已经很尊荣了，又得到了王后，一个美貌的王后的器重，王后请他吃饭，还叫王带着他去吃饭，多么大的尊荣啊！智慧就在这一块儿。第一次请，让哈曼觉得无比的尊荣，他在心理上已经接受了王后对他的器重，他绝想不到以斯帖和他是仇敌关系，他绝对想不到他奉着王的名所下的诏书危及到了以斯帖的性命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下的诏书是灭绝一切犹大人，包括王后以斯帖。如果说他亮出了这个犹大人身份的时候，那个诏书对以斯帖也有效，有意味着王后的性命也是被他害了。哈曼绝对想不到，所以他请了第一次的时候，让哈曼心里达到了顶峰啊，不过那种对自己的那种肯定啊，达到顶峰了。第二次请的时候，当王后突然亮出他犹大人的身份的时候，那种惊惧，那种效果，那种意想不到，那种翻转，那心里啊，那落差才是巨大的，那叫手足无措。你要知道，哈曼能够走到那个位置上，他绝不是等闲之辈，他绝是有智慧的人，绝不是普通人呐。但是他只有乱了方寸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做，才能够做了令王非常震怒的举动，这叫效果。整个故事的翻转是这么翻转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祷告之后，我们常常急于行动，我们常常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，我们说神是我们行动当中去经历神嘛，但是我们往往是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的祷告。我听到很多基督徒说，祷告是祷告，生活是生活，或者说敬拜是敬拜，生活是生活，我们把生活和神的事情完全分离开了。很多基督徒只是一个教会里的基督徒，我们生活当中找不到我们基督徒的影子。祷告意味着什么？那种对神的依靠到底是在什么位置上？我们给神一些时间了吗？我们给神一些事情发展酝酿的一个过程吗？我们甚至不给神任何机会，祷告完以后就忘了，然后接着就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祷告一件事情，接着我们去为这个事情去做一个决定，立即行动了，这是我们惯常的做法。我们常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常说抓不着神，请问我们给神时间了吗？以斯帖他的充分就在于他没有急于回答王的问题，王即便给他这么大的肯定，这么大的许诺了，但是他依然没有急于去做决定。因为什么呢？既然是神的事情，既然是神给他的机会，就让神在其中去把握，他不需要做决定，他不需要急于回答王的许诺，他要给神一些时间，看看神怎么成就。这是我们的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切记的问题，是你做的决定，还是神为你所安排的各种机缘巧合。
在这个宴会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有一天这个王睡不着觉，所以他就吩咐人呢把这个历史然后念给他听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之前的那个伏笔又出现了。
对，这就是机缘巧合，就是神埋下的伏笔，你要给时间把这伏笔拿出来。就像我们台上说相声，或者说说个小品，抖包袱，对不对？你得给他机会呀。如果说那个跟你一起演那个演员，他不给你机会，这包袱就白放那儿了。我们往往不给神抖包袱的时间呢，自己去抖，自己就去了，结果完了，你把所有的机会都没了，都错过了。这就是我们常常发生的错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切记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去急于求成，不要急着去行动。你要知道，在神手中，你得向一份平静安稳是最重要的。当你我们心不安稳的时候，首先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 跪在神面前，神啊，你的平安在哪里？求你将你的平安放在我的心里头。首先求神给你个平安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在以斯帖记中，莫迪改不向哈曼跪拜，是整卷书的重要转折点。在人的角度来看，跪拜似乎只是一个礼节，低一下头就可以避免许多麻烦。但莫迪改知道，这不仅仅是礼貌的问题，而是信仰立场的问题。莫迪改是一位敬畏神的犹太人，不愿把只有神配得的尊荣归给人。正因为莫迪改的坚持招来了哈曼的愤怒，甚至引发灭绝犹太人的阴谋。然而神却借着这场危机成就了更大的拯救。今天我们也常常面对类似的选择，当世界的价值观与神的话语发生冲突时，我们是否愿意像莫迪改一样坚定站立，不因压力而妥协，不因利益而放弃原则呢？莫迪改的心智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信心不是在顺境中口里承认神，而是在压力之下，在逆境中仍然忠心持守神。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《活在信心里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灵点繁星》。
当王晚上睡觉，当天呢，以斯帖不请他吃饭吗？哈曼高兴回家了，哇，多尊荣啊，王后都看得起我。结果一到坐到朝门，又看到莫迪改了，莫迪改还是不理他，不跪呀、啊，一看就不痛快了，哇，我这么尊贵的人了，我连王后都看得起我，就一个莫迪改，看着我就不向我下跪。什么叫人生的缺憾？我们的缺憾就是说，可能是在我生活的某件事情上。对想走到哈曼那个地位的人来说呢，那个莫迪改就是他的人生的缺憾，他们没有什么可缺的了，他有十个儿子，儿女成群，家财万贯，富可敌国呀，什么都有，但他人生他有个缺憾，莫迪改不跪我，我怎么样呢，他都不跪我。对哈曼来说呢，人生的缺憾就在这出现了，怎么办呢？回家跟老婆一说，老婆和他的朋友一说，哎呀，做个木架五丈高啊，挂上去，这什么意思？让全城都能看到，解恨嘛。这个缺憾怎么他要解决啊，要不然的话不痛快，看到莫迪改就不痛快，所以把他挂在木架上，让全城都能看到，他就解恨了嘛。结果这时候呢，吃完饭以后他回家办这个事儿了，王在晚上睡不着觉了，就叫那个太监拿历史书，不是公众记历史记得各种大事吗，给他读，就把这个事读出来了，莫迪改救他这个事情读出来了，一读啊，当初有两个太监在朝门外商议怎么害王，结果一个叫莫迪改的人救了王，把这事报告了王后，王后呢又报给了王，结果把这两人处死了，结果王就躲过了一次危机。王一听啊，有莫迪改这么人，我们给他什么赏赐了？那个太监说啥都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看王正说啥都没有的时候，这哈曼来了，你看这个机会啊，话音刚落哈曼就来了，干嘛呀？在家不做了个木架吗？要把莫迪改挂在这个木架上。我跟你讲，哈曼也睡不着觉啊，他兴奋的，这个莫迪改这个眼中刺啊，做了木架兴奋。你想想王一宿睡不着觉读圣经，那时候什么时候，可能天还没亮哈曼就来，急得不可耐啊，着急赶紧过来叫王把莫迪改挂上上面，他好安心吧。你人到这个时候啊，已经心里没什么地方放了，这种心情。王正想着莫迪改当时没有给他任何奖赏，这么大的事儿就没下文了。这时候呢，哈曼来了，想求王呢把那个莫迪改挂在木架上。我相信莫迪改的地位不是哈曼可以随意处置的，如果是个平头老百姓的话，那哈曼的地位他可以处置了。莫迪改他之所以求王让他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，就说明莫迪改在朝中是有一定地位的，每天站在朝门外，这个王可以传唤他去跟王直接办事儿。这个大臣正在这个时候哈曼来了，还没等哈曼问出口，亚哈睡了王先说话了，问这个哈曼，我很看重一个人，我该怎么奖赏他呢？哈曼一听，王所尊贵喜悦的人不就是我吗？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所有的臣民见了我都要拜我，没有第二人了，就照着他所喜悦的，王怎么待我？就让这个王呢说，把王啊穿的朝服，紫色王袍吧，过去的紫色可能是最尊贵的颜色啊，然后把王骑的马给他骑，让王所看重大臣给他牵马，然后一边走一边宣告，这是王所尊贵喜悦的人。他就把这个冠冕戴在自己头上，他想自己更尊贵，自己骑在马上，让全城都知道啊，他是王所尊贵喜悦的人。没想到他刚一说完，王就说，你赶紧去把我的朝服给朝门外的莫迪改穿，把我的马牵过去，让莫迪改骑在上面，你去牵着马，对全城的居民说，这是王所尊贵喜悦的人。当我看到这段情节的时候，我感谢神，神所配合的太巧妙了。你说人的安排肯定安排不了这么巧妙，这实际问题啊，你差一点点都不合适。那王刚读完，那还在兴头上呢，那哈曼就来了，这个衔接的非常巧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机会哪来？我们常以为机会说神给机会马上就来了啊，你看到很那么明显，非常明显，哪有的事儿啊？神配合的是你能想到的吗？以斯帖也想不到啊，他哪知道那个伏笔在这儿出现了。等候的过程非常重要，我们看到莫迪改，看到哈曼，看到亚哈睡了王，当亚哈睡了王睡不着觉，哈曼来，这个机会的契机，以及莫迪改曾经做过的事儿，王没有奖赏莫迪改，如果当时奖赏就完了，就事情就没了。如果当时的话呢，就做完以后，哎，这个人救我命了，哦，给他提他官职，或者说给他一些金银，奖赏完了，那么他还有问哈曼的机会吗？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哈曼这个时候来，王没有奖赏莫迪改，王心中有一种亏欠，救了我的命却没有报答这个人，对王来说是一个亏损，他心里不安， 所以就问他身边这个他最器重的大臣哈曼，我该怎么做？哈曼说，他就照做了。哈曼你说的。结果呢，羞耻落到哈曼自己的头上了。你看骄傲之人呢，我们常说身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怎么阻挡？骄傲的必羞耻。我们这看真眼是吧，你骄傲的人必会给你带来羞耻啊。
在第二次以斯帖又准备宴席的时候，又请哈曼去，在这个宴席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
第二次宴席哈曼是带着预期去的，以斯帖第一次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请他吃饭呢。请两次那就说明王后太看重自己了，但是前面有个预期，我们前面讲过哈曼在莫迪盖城有了羞耻，莫迪盖成了居鲁士王眼中所尊贵喜悦的人，本来是他的仇敌，结果呢他却给人家牵马，结果他很羞愧，蒙着头嘛，也不敢见人了，蒙着头赶紧跑回家去了，家里还立着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呢，这给莫迪盖预留的。你知道他的妻子怎么说的？这个时候呢，神的名就显出来了，他的妻子说，莫迪盖如果是犹大人，你必不能胜过他。哈曼的妻子给哈曼呢做了预言了，这又是一个伏笔，人想不到，但是借着一个与神为仇的人家说出来了。你都这么尊贵了，你这么就想把莫迪盖置于死地，结果呢莫迪盖又跑到你头上去，你压制不下去啊。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一个心理预期啊，一方面他呢把自己抬到一个王和王后非常器重的一个人的高度上，对他在心理上来说呢，他是这个国家呢被王和王后最看重的人。另一方面他有一个另外一个预期，莫迪盖是犹大人，他必不能胜过他，这是两种预期的交织在一起，一个是过于自信，一个就又是不自信了。人在这样的心理当中呢，他会怎么样子呢？就是人的往往处在这种矛盾当中的话，他就是失了他的理智，失去他的智慧。结果以斯帖呢第二次请他，王带着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，这时候以斯帖斩钉截铁不说二话了，因为呢王呢知道以斯帖有时要求他，但以斯帖一直没有说这个事儿。对于王而言，一定要问以斯帖，你到底求我什么？就见了面第一句话说，王后啊，你求我什么快说吧，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啊。这王子说了好多遍了，第一次宴请哈曼的时候就说，第二次宴请了，王还要问，吊王的胃口啊，都想知道你到底想求我什么呢，冒着性命危险要求我，你还不说。以斯帖就说了，我求王把我的性命给我，我求王把我的族人给我。王一听就说，谁能敢取王后的性命啊，我这么看重的人，我这么喜悦的人，谁敢害王后啊？马上就问，谁敢这么做，谁起了这个心意？王后马上就说，仇人敌人哈曼。这句话一出口啊，天空中一声雷啊，对哈曼来说那是天上打一个巨响的雷啊，把他轰懵了，一下就轰懵了，他就想不到他怎么会取王后的性命。居鲁士王一听啊就震怒了，王后冒着生命危险去求是不是个小事儿，但是王后这么一说，对王而言的话，他怒气马上就上来了，我这么器重的人竟然敢害王后，他就到外面去了。其实啊，居鲁士王啊，他听了以后他心里有愤怒，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不合理之处，哈曼怎么就取了王后的性命，哈曼怎么就取了王后族人的性命，这王后没有理清，所以他出去以后到右外院转了一圈，其实是那个王呢想让自己啊沉稳一下的，当时就愤怒就做个决定，那可能是失误，但你出去转一圈回来，你这心里啊就沉淀一下的，你可以做一个理智的决定，毕竟是你身边大臣嘛，你说器重人嘛，既然呢居鲁士王给哈曼这么高的地位，那说明哈曼不是一个凡人呢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呢。对王而言，他到外面转了一圈，这是有深意的，王让自己沉稳一下的，把怒气消一消，回来呢再问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。结果呢哈曼乱了方寸了，你看看前面的有心理预期，结果呢这么一声大雷一震，哈曼就乱了方寸了，他就伏在王后的床榻上求王后以斯帖为他求情。当时中东人他们一般是坐在地毯上，坐在地上靠在后边，那坐得比较舒服，我相信呢当时这个王后也是有这么个靠背坐在上面，而这个哈曼就伏在这靠背上求那个王后呢为他求情，要消除呢这个王的震怒。就这个时候王从外面就进来了，从王的视角来看，因为他看的背影嘛，人看的事情啊他是有角度的，你角度不一样他会让人误解。 只有从王的视角来看，哈曼是在侮辱王后，本来就愤怒了，出去走一圈想让自己平复一下心情，就一看，我天哪，这个哈曼居然伏在王后的床榻上，这不是侮辱王后吗？结果王的一声说，你敢侮辱王后，王的话一落，旁边的人马上去把哈曼用这个麻袋啊罩上去了，那就是死罪啊。就这时候有人呢就对基督释王说，哈曼在家里立了五丈高的木架给莫迪改留的，王马上说把它挂在木架上，这就是哈曼的结局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透过以斯帖记看见莫迪改坚定的信心，也看见了以斯帖勇敢顺服神的呼召。当莫迪改选择不向哈曼跪拜时，他所持守的不只是民族的身份，更是对独一真神的忠诚。而当以斯帖说出我若死就死吧，他所展现的是完全交托给神的信靠。神仍然掌管历史，也掌管我们的人生，即使在看似沉默的时候，神依然在背后工作，即使环境充满了挑战，他依然为爱他的人预备出路。节目的最后送给您盛小梅所演唱的诗歌《奇妙神迹》，愿我们都能像莫迪改一样坚守真理，像以斯帖一样勇敢回应神的呼召，在我们所处的黑暗悖逆的时代中成为神荣耀的见证。感谢您收听灵点繁星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，愿神赐福您。